可以直接讲对不对？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其实会希望跟大家介绍法律常识，是因为我自己常常不论是坐车或上班或是工作回家，常常就会接到电话或在路上被计程车司机问说，开始问这个法律问题哦。那其实法律的范围涵盖很广，每一个律师他的这个专业都不一样。那有些是我没有专长的，有些是学校念过了，不过大概已经还给老师了。那有一些是回答的时候其实很害怕的，就是说其实法律它在从事时要适用到法律规定的时候啊，它是很复杂的，并不是说有一个问题你就会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或统一的答案。那只要事实稍微有一点偏差，其实得到的这个答案会不一样。那其实在这个回答在很短的时间内哦，如果要求要一个很快的回答的时候，其实我的心理压力还蛮大的，因为很怕的就是说问的人他其实没有给我充分的事实，我回答了一个答案之后，他以为这就是答案了，那就去做了，那可能事实上如果到法院真的有争议的话，可能法院有不同的判断。那所以为什么当你们要去找律师的时候，律师会要求你说不是照你告诉他的去给你一个立刻的答案，可能要你提出相关的文件，然后更多的说明，或者是要需要跟你们开会，然后厘清更多的事实。那所以我今天其实这几个问题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它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哦。那我自己怎么样去排序呢？我想说就是依照民法，我们的民法就是总则、债编、物权、亲属、继承，我大概是用这样的顺序去列出这些问题的，去逐一的介绍。那正好每一个问题它都是牵涉到不同的领域。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住屋漏水仅能保固一年吗？若建商处理不妥，可否要求保固五年？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已经问的人应该研究过，因为这个网络上都可以找到有这样子的答案。那网络上的答案是什么呢？网络上的答案很快的答案都是说这个保固啊，不是民法上面，不是法律上面的用语，那是规定在内政部的定型化契约这里面有要求说建商呢对于这个固定建材和设备要保固一年。那但是这样子的规定不排除我们民法上面有瑕疵担保责任，瑕疵担保责任就是五年。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会问说一年和五年，应该是也查过相关的资料。我觉得这些问题很有趣的，就是说每一个问题在网络上还真的都有人问过，而且都有人解答。那只是说对于一个没有学过法律的人，有时候很难去判断这些答案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或者是说很难了解为什么答案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我希望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说，其实法律它不是一个背诵的条文，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硬邦邦的一个规定，它其实它背后有它的想法、它的理念，或者是它想要实现的公平正义在的。当然我们的法律跟我们的圣经不一样，我们的圣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你们会发现法律每天我们的立法院都在定新的法律，都在修正过去既有的法律，都在定新的法条。所以我们关于这个公平正义要怎么样透过这些法律的条文来实现，来调和彼此的权利义务，那当然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大家的概念会不一样，或者是实际在适用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诶，法律这么规定会造成其实一个本来我们觉得符合公平正义的想法，在实际的个案发现它不公平了，不正义了，所以我们需要去修改法律，或者是要去补充更多的规定来做来调和彼此的权利义务。所以 这个问题哦，我想应该回到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保可不可以这个瑕疵保固责任？为什么有五年？我们的民法所有的买卖契约，我们都可以回到那个民法的规定。民法有一个叫做瑕疵担保责任，瑕疵担保责任它要求的是说，我任何买卖东西的时候，你卖方你要担保你在把东西卖给我的时候它是没有瑕疵的。这是一个非常大家觉得非常这样正常的道理嘛，对不对？本来我去跟人家买了一个东西，他就要担保没有瑕疵。但是这里面我们要注意一点，民法的瑕疵担保责任它是一个无过失责任。无过失责任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卖方在卖东西给我的时候，他其实即便那个瑕疵都不是他故意过失造成的，他还是要去担保没有瑕疵，否则他可能就要对我负损害赔偿责任。那因为它是一个无过失责任，所以民法上面它规定说，我这个是一个任意的规定，因此我可以用契约去排除这个民法上面的规定。如果我的契约去排除说我卖方不负瑕疵担保责任，那么买方当然就不能去主张。那如果回到我们买卖房子，我们面对建商面对很多的我们这些小小的消费者，他是一个比较有 power 比较有经济实力的一方。我们所有去买房子跟建商买房子都是建商已经定好的这个契约，我们在消保法上我们叫做定型化契约。也就是说，建商定好的这些契约，其实它是经过了他的法律专家深思熟虑，帮建商充分考量了他的权利义务之后呢定出来的。我们消费者其实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小，那我们没办法去跟他磋商。你不会因为说你去买了一个预售屋，然后因为呢你就可以去，好像我们民法上叫契约自由，你就可以去跟他每一条一条一条的改，然后改到我们双方都满意为止。所以这个叫做定型化契约，也就是说一方通常就是企业经营者，他已经预定好了，他就是要跟很多不同的消费者签订了契约。那如果是这样，因为一方是企业经营者，一方是消费者，双方的经济实力还有谈判的筹码其实是悬殊的。所以我们有除了民法之外，我们有消费者保护法。消费者保护法它就是要去调和这个一方是企业经营者，一方是消费者，它的这个等于是地位的一个不对等。所以呢，消保法上面有讲说，如果是定型化契约对消费者显示公平的话是无效的。那单纯是这样一条，其实你就要去个案判断到底有没有对消费者显示公平，这个非常的旷日费时。所以消保法又有一条说主管机关可以针对特定的一些交易类型去订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那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它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应记载事项就是表示企业经营者一定要放到契约，如果你没放到契约，我还是认为它存在在你的契约里面。那不得记载事项是什么？你不可以，企业经营者不可以把它放到契约里面，因为主管机关认为这个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如果你还是硬放进去，消保法上面就规定说，这个不得记载事项放到契约它就是无效。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规定，我们就去调和企业经营者和消费者他的这个等于是他的实力的悬殊。所以针对预售屋这个保固一年，它其实是这个内政部依照我刚刚说的消保法的规定，他去颁布的一个预售屋的应记载和不得记载事项。它的应记载和不得记载事项就有规定说，应记载事项里面，建商一定要针对这个结构的部分负责保固15年，固定建材和设备的部分要负责保固1年。那通常漏水的问题就会发生在固定建材和设备的部分，那要负责保固1年。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 这个消保法是要保护我们消费者，但是竟然内政部只让建商对于固定建材和设备只保固一年，可是我们民法上面卖方的瑕疵担保责任却是五年，那这个样子有比较有利于消费者吗？那这里就要牵涉到保固责任和民法上面的瑕疵担保责任到底有什么不同。那我们其实在诉讼里面啊，有一个我们说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所以只要原告负有举证责任，他其实就有负有一个，他可能就有一个败诉的风险，只要他不能证明。保固跟民法上面的瑕疵担保责任差异在哪里？保固这个内政部的定型化契约有讲哦，除了卖方在我们的案子建商可以证明说你的这个漏水问题是可归责于买方或不可抗力因素之外，你都要去负责。意思是什么？保固责任是一个无过失责任，而且买方不用去证明任何的事情，我只要证明有漏水就好了。但是建商他不要负保固责任，他必须要证明说这个漏水是这个消费者造成的，是不可抗力造成的。那这个举证责任非常的难，所以呢保固责任一年就可以来保障这个消费者。那它跟民法上面的瑕疵担保责任又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民法上面的瑕疵担保责任是说买方他必须要担保他在物交付的时候没有瑕疵。那我什么叫物交付的时候没有瑕疵？变成我如果是消费者，我要依照民法去提起一个诉讼，我必须要证明我这个漏水问题是建商在把房子交给我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瑕疵。那这个举证责任大家就可以发现它变成是消费者身上。所以当然你可以说建商住屋漏水仅能保固一年吗？那依照这个内政部的定型化契约是必须至少有一年。当然建商他如果更乐意，他可以提供更多，但是如果你要他保固两年三年或五年，那对不起，因为他不是一个内政部的这个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所以你不能单方面的要求他必须是建商也同意。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保固责任啊，有些建商他为了让这个房子可以卖得更好，所以他会自愿的说我的保固期间我可以提高到两年三年，它变成一个卖点。那其实不只是这个房子哦，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去超市去看到，或者是去买家电的时候，其实现在都有在卖所谓的这个保固服务，那个是要你要另外花钱买的。为什么我要另外买这个保固服务？我如果依照民法，我不是可以主张瑕疵担保责任五年吗？那理由就是因为你买了这个保固，你会发现说有时候保固可能是那个家电厂商他提供，也可能是第三人提供，有些人专门在提供这个保固服务。这个保固服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你的比如说你买了保固服务多两年，这两年里面不论那个瑕疵原因到底是不是卖方造成的或者是我服务提供者造成的，反正只要有发生事情不能用了，我提供保固服务的人我就会负责帮你修好。那这个就是保固和民法上面瑕疵担保责任的不一样。那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要非常小心的，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保固一年哦，它定在这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事项，它其实是预售屋买卖的定型化契约。所以如果你们不是买预售屋，那比如说我们同样的内政部它有颁布另外一个成屋买卖定型化契约，那如果你买的是成屋不是预售屋，这个成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就没有保固一年的这个应记载事项咯。所以 他这里面只有去讲到说，如果是如果是成屋的买卖定型化契约，他只有说卖方不可以排除民法上面的瑕疵担保责任。所以在成屋的买卖里面，就回到了民法瑕疵担保责任。那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有这个定型化契约，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是市面上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买卖，我透过仲介我去买卖，那我可不可以援引这个内政部的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答案是不可以的，或不见得。为什么？因为这个消保法上面的定型化契约，它的定义是说，一方是企业经营者，他预定的，他要跟很多不特定的消费者来签订。那我们通常我们在买卖房子的时候，你面对的这个卖方啊，他并不是以卖房子为业的，所以他不会被认为是企业经营者。他如果不是企业经营者，那你没有办法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因为他保护的就是我刚刚说他要去调和这个企业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他的一个经济或者是谈判或筹码上面的一个不对等，个人和个人之间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再附带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这个法律上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不合理，为什么我要定一年或五年？其实我这个房子我要住一辈子，我如果有漏水，它不论是第六年第七年发生，对我来说都是个问题啊，都住得不舒服啊。为什么民法上面要有这样子的限制？那我们民法上面啊，其实除了保障这个权利以外，我们还希望说我们的这个可以主张权利的人不要让你的权利睡着了。所以你如果有权利，你就要积极主张。那但是有人会讲，我的漏水不是五年内出现的，我是第六年第七年出现，那我可怎么办？为什么这个法律上面还是认为瑕疵担保责任只有五年？那我想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是一个卖方好了，因为如果我们站在买方的角度会觉得很不公平。不过有一天也许我们无论是买卖任何东西，我们站在卖方的立场，我今天卖了一个东西，其实我很希望说我这件东西脱手了，我就跟这个东西不要再有任何瓜葛，不要再有任何牵连了。如果我一辈子都会因为我卖了一个房子被追了一辈子，那你想有人睡得心安吗？所以民法上面它就会有所谓的除斥期间消灭时效，它就是希望说我们的法律大家的权利义务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就互相扯平，不要再互相干扰，大家回归平静，不要一辈子过着这个不太安心的生活。所以它背后的理念是这个样子。那当然网络上也会有人提到15年的这个请求权啊，有人就说五年的瑕疵担保期间过了，你还可以依照不完全给付，不完全给付是损害赔偿责任是15年，但是为什么很少人去主张，或为什么内政部还要颁个一年的保护期间来保护消费者？因为不完全给付它是一个过失责任。那刚刚讲到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一个漏水问题消费者他要去主张这个建商有过失造成这个漏水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也就是为什么在实务上我们很少看到有这个消费者还会依照这个民法的这个不完全给付来请求建商负责。那虽然他有15年，可是他真的是太难证明了。那第一个问题就先跟大家这样介绍。好，那第二个问题，住户在自家，刚刚我们讲的都是民法债边哦。第二个问题会牵涉到，我们就移到而且是债边。那第二个问题还是在债边，但刚刚是一个契约法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住户在自家阳台抽烟会飘到邻居屋内，社区规约可否要求禁止住户在自家阳台抽烟？这里面我们就开始进入民法的侵权行为。 我们发生债的原因有很多，契约是一个，侵权行为又是一个。契约是因为我们有交易、有买卖，好，有其他的签约的行为，所以我们有债。但是不只是契约会发生债的关系，侵权行为也会有。侵权行为是什么？我跟这个人毫无瓜葛，我没跟他买卖，我跟没跟他起签约，可是他却侵犯到我头上来了，会构成侵权行为。好，那这个呢？这个在第二个问题跟二手烟有关，所以第一个我想到的，当然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有烟害防治法。我们自从有烟害防治法以后，很多的地方它都是禁烟的，但是呢，不是每个地方都禁烟。比如说阳台，自己家里的阳台，它是一个开放的场域，又是我自己家里的阳台。那这个在烟害防治法里面，它是必须要透过这个场所的这个管理人去禁止才可以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其实是你没办法去限制别人在他自己透过烟害防治法在他自己的阳台去吸烟。那好，这个问题问问题的人应该也研究过，网络上也有说明，就是说，哎，那我们现在有这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哦，我们有这个管委会，我们都会签订住户的规约，那我可不可以在规约里面禁止这个住户在自己阳台吸烟呢？那当然可以，因为我们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有讲说，用户之间的住户之间相互的关系是可以用规约来约束的，只是说这个规约不是一个住户或两个住户或少数住户要求你就可以定，因为它会影响到全体住户，所以你必须要透过这个整个住户的这个决议，你才能够把它放到规约里面。那就可以想象说，其实有些人他就是非常需要抽烟或非常喜欢抽烟，你的这个整个社区里面一定会碰到这种人，那他一定不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东西吗？我好不容易买了一个房子，我不要在我房子里面抽烟，我连跑到我的阳台抽烟都不行吗？那所以不见得他还放到规约。好，如果他真的被放到规约里面，那当然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就是如果有住户违反规约的话，那么就是要先经过协调，协调不成的话可以去要求主管机关或者是法院做必要的处置。什么叫做跟主管机关做必要的处置啊？就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里面有讲说，如果住户呢有人违反了这个规约，经过管委会呢他的请求限期他改正还是不改正的话，管委会可以报到主管机关去，那主管机关就可以处3000元到15000元的罚款。那大家就可以想象说，其实它是一个蛮煎熬的过程哦。第一，你要先让它进入规约；第二，即便规约还真的通过了，其实我必须要透过管委会不断的劝导，劝导不成了，主管机关来罚款。哎，他罚了以后，他可能还是继续吸烟。所以呢，这个实务上面，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可不可以有任何的法律可以帮助我，让我就是制止这个人？规约不存在，管委会协调也不存在，主管机关罚还他还是要继续抽，到底有没有法律可以帮助我，就是让我的邻居不要在阳台吸烟？那实务上面的确是有案子，有很多人失败了，但是呢有少数人成功了。那我在这边找到的那个法院判决就是成功的案例，不过要先提醒大家，这个成功的案例虽然很振奋人心，但是它是少数的判决哦。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案例里面看到说，其实你作为一个原告要去主张你的权利到法院去，其实你真的是要做万全的准备。这个原告非常的非常的用心，他也受了非常多的煎熬，终于呢在这个案子里面他胜诉了。那他怎么，他是透过什么？他是透过民法的规定，民法184条是侵权行为的规定，我们就讲说任何人都不可以不法侵害他人的权利。 好，那这个权利包括什么呢？我们的权利不只是包括我们的财产，也包括我们的人格权。我们的人格权包括什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信用、隐私等等。只要你想到那个抽象的，但是对你这个人，作为一个人是很重要的，它都可能是人格权，是受到民法保护的。这个人主张的就是他觉得他的人格法益受到侵害。他的人格法益受到侵害是什么？他说我有居住的安宁，我的邻居这里有两个案例，他们都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哦，就是楼上楼下在阳台吸烟的时候就是会飘上去，然后这个原告受不了了，所以呢他做了很多的时候，他不是一撞就告到法院，他先透过管委会去有做了很多的记录，好，他不断的去跟这个管委会申诉，然后出面协调，然后呢又报警处理，所以有非常多的这个警察的罚单。另外，他为了要改善这个邻居的二手烟飘到他家，所以他去买了两台空气清净机。这个空气清净机呢，当这个邻居在吸烟的时候，它会显示他的空气品质非常的差，亮那个黄灯或红灯。所以他把它拍照起来，有时间的。另外呢，邻居呢在阳台吸烟的时候，他也去拍照，所以他搜集了非常非常多的证据，然后就告到法院，做了非常万全的准备，而且他是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让法院认为说这么长时间的受到二手烟的侵害真的是忍无可忍，是对于人格法益真的构成重大的侵害。那这里为什么重大很重要哦？就是我们的民法上规定说，不法侵害他人权利的时候，要负损害赔偿责任。基本上它是一个财产上面的这个损害赔偿。二手烟飘到我家里，我很难证明我有什么财产上的损害，但是如果他侵害我的人格，我们民法上面还有一个，如果侵害人格权情节重大的话，虽然不是财产上的损害，还是可以请求损害赔偿，那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精神慰抚金。精神慰抚金就是说什么？因为人家侵害我的人格情节太重大，造成我精神上面的痛苦，虽然我没有财产上的损害，那个侵害的人还是要来赔我钱，来抚慰我受伤的心灵，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所以为什么重大很重要？因为这个人真的是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忍耐，搜集了非常多的证据，甚至呢，在他起诉之后啊，他还继续不断的搜证，发现这个邻居虽然被他告了，还是不断的在阳台抽二手烟飘到他家里，所以有了这些种种的证据，法院呢就判他说的确他可以请求慰抚金。而且我觉得这个案例呢，这个案子非常有趣的就是说，他不但用了这个民法的侵权行为，他还依照这个民法物权的规定哦，请求排除侵害。物权是什么？物权是比如说我们的动产、不动产、地上权、抵押权，这个是跟物有关的权利。那跟物有关的这个权利哦，如果受到侵害，还是可以排除侵害的。那今天我在自家家里，比如说我的房子是我有所有权，那我对这个土地我有这个持份，我也有所有权。那可是对于我那个空间，因为二手烟是飘到人家的空间嘛。这个人家吸烟飘到我们自己家里，其实我房子的所有权还在啊，对吧？那为什么我可以主张物权？因为我们民法物权上面也有去讲哦，说你对于这个土地房屋的所有人啊，如果因为他人，因为任何的这个噪音震动，烟味不是各种的气味，然后呢侵害到这个房屋所有权人或房屋土地所有权人的话，房屋土地所有权人也可以排除侵害的。所以这个原告呢，他就依照这一条，然后去证明说，我即便我起诉了，他还是不害怕，他还是继续在吸烟，所以我有必要让法院呢判决，以后呢禁止他 不可以再把他的烟味呢飘到我家我的家里面的这个空间来，那这个也胜诉了。那其实这个很不容易，因为另外一个案子里面呢，原告也做同样的主张，可是呢他对于这个禁止邻居继续把这个二手烟飘到他家里这个部分的请求就败诉了。败诉的理由是法院说，哎，你起诉之后他就没有继续啦。那其实我排除侵害，我要有必要性，我要证明说我真的需要一个法院，我们有些人会讲禁制令啊，那英美法的概念，那我们禁制令不是我国法律规定，但我们有类似的这个规定，那就是我可以排除侵害，防止侵害。那因为另外一个案子的原告呢，他没有证明说他的邻居是持续的在继续做，所以法院认为说你没有请求排除侵害的一个实意，那个部分他就败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原告，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的认真，然后才可能打赢这个诉讼哦。所以并不是你今天这个你的邻居啊，你发现他吸二手烟，然后一个星期你就无法忍受，告到法院去，你这样子没有像我刚刚说这么充分的证据哦，可能这个主张权利就可能会有问题。不过这个原告虽然胜诉，也可以从他这个受煎熬的过程里面啊，看到他真的是忍受了非常非常的久。那这个案子有趣的就是说，这个原告他还请求说，我的邻居不但不可以把二手烟哦飘到我家，也不可以把他的蚊香味哦飘到我家里。那这个部分他就败诉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证明人家真的蚊香味哦有继续飘到他家里。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一个很厉害的原告，他不见得什么都可以赢的，还是诉讼上有他的一个困难。好，那接下来我们呢就讲第三个问题。其实刚刚二手烟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要补充说明，因为我在找这些判决的时候哦，我其实还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这两个判决。大部分在讲二手烟的判决啊，很多都是自家，比如说夫妻因为不堪配偶二手烟，所以要求请求判决离婚，或者是说有这个父母任何一方，因为另外一方他长期的吸二手烟，他觉得会残害子女的健康，所以要求法院不准他探视子女，很多的判决都这样。所以其实二手烟的这个判决还真的蛮形形色色的，不止我刚刚说的那个侵权行为。好，那第三个问题其实跟侵权行为有关。那我们刚刚在讲那个第二题啊，侵权行为的时候，因为已经跟被大家做侵权行为的介绍，那我觉得第三题当然你可以主张侵权行为，不过第三题我想比较想要再讲的是，因为它同时会构成刑法上面的责任哦，所以就在利用第三题跟大家介绍一下刑法的规定。第三题是说，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呢，如果有人是言语侮辱、污蔑、抹黑、恐吓、威胁等的言论，报警之后是否可以提告？画面截图是否具有法律证据效力？遇到这种事情，我们要如何借由法律来保护自己？好，首先要去讲说，画面截图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案子呢，它里面它就是有 LINE 的截图来作为证据之一。那报警之后可否提告？那答案是当然可以，但是到底能不能成功？以下我们会分析。我先讲报警的意思是什么。报警有两种，一个是单纯的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另外一个是它构成刑事责任。那司法警察其实他除了维护社会秩序以外，他也会去受理。很多人说我要去提告，其实提告你可以对警察去警察局做告诉笔录，也可以到地检署去按铃申告。那这都是如果有刑事责任的话，当然你报警之后是可以提告。就是说报警之后可否提告这个问题应该再澄清一下。如果你报警 你是去提出告诉的话，那当然你这个你已经警察他其实需要调查，而且是需要受到这个检察官的指挥，然后来去调查有没有刑事犯罪。所以其实我们去警察局去做告诉笔录的时候，这个动作它本身就已经是提出告诉了。但是当然不见得每个人去找警察都是有刑事的这个犯罪啊，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有人在邻居在他的阳台吸二手烟，那个原告也去报警处理，那个他本身他就不到刑事犯罪的地步，所以报警处理是什么？他可能就是社会秩序维护法，单纯的社会秩序妨碍的问题，他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刑事告诉。那这里再跟大家澄清，什么叫告诉，什么叫告发？告诉就是只有被害人才可以提出告诉。如果你不是被害人，但是你见义勇为，觉得有人呢有刑事犯罪的嫌疑，但你看不下去了，那这个叫做告发。好，所以告诉和告发的差别在这里。那告诉人和告发人，当然他的权利也不一样，因为告诉人他可以针对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再申请再议，那告发就是不行。而且告发有一个问题是，他必须是非告诉乃论之罪。我们刑法上面有很多，就是说我们刑法保护的有不同的法益，有保护国家法益，保护社会法益，也有保护私人的法益。很多保护私人法益的这个刑事犯罪都是必须要告诉乃论。告诉乃论的意思是什么？必须是被害人他自己有意愿要去提出告诉，伸张他的权利，检察官才可以去发动他的调查权。如果你是一个告诉乃论之罪，那你是别人，那你只是因为看不下去了，你要去告发，那这个没有办法去请检察官去发动他的侦查权，因为他是一个告诉乃论之罪。好，那这里面就是讲到这个侮辱、污蔑、抹黑、恐吓、威胁哦，那这个侮辱、污蔑，它其实都是告诉乃论之罪，因为它牵涉到的是一个人的名誉被毁损。那他保护的是个人的法益，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名誉被毁损，如果他自己都不在意，那别人帮他着急什么呢？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再去提高，帮别人去提高。那恐吓有可能他是非告诉乃论，因为他有时候他会侵害到我们的社会法益，然后造成一个社会秩序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威胁，所以他有些情况下还是非告诉乃论。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说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回去重新去看说，其实刑事犯罪是什么？它是有一个惩罚的思想在里面的，它的这个结果是它要去把人关到牢里面，让一个人他失去他的行动自由，甚至有时候会去让他剥夺他的生命。那即便没有把他关到牢里面让他失去行动自由，其实他会有前科。那其实我们前科虽然他没有坐牢，可是我们有很多法律的规定说有前科的人是不能做特定工作，比如说保全业。那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法律刑法跟民法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刑法我们要求罪刑法定主义，因为他对人的一个生命或者是我们的行动或者自由是做了这么样很大的一个剥夺，那它对人权的侵害是比较大的。所以罪刑法定主义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在节制我们的刑罚动不动就随便加诸一个人身上。所以当这个法院在做判断的时候，它必须严格的依照我们刑法的每一个法律构成要件去很仔细的审酌。那不像民事或行政法我们可以因为法律的漏洞，法院它可以去填补法律的漏洞，基于一个公平正义，然后去调和法律规定的不足，在立法院修法之前，它去调和， 这个民事上面是允许的，刑法是不可以的。所以为什么叫罪刑法定主义，就是法官不可以在刑事案件里面自己去随意的创造法律规定更多的构成要件，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被告实在是罪大恶极，不行。即便我们都觉得这个被告实在是令人讨厌，但只要他的行为在检察官没有办法证明他是符合我们刑法上面要入他于罪的要件，那就必须要判决他无罪。我们的刑法上面也有无罪推定。那大家一定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刑法这么没弹性，那主要当然就是他对人权的剥夺非常的大。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其实有社会上其实常常有很多的判决出来，比如说前几年的那个食安风暴，那很多这个法院判决出来，他觉得哈，这么严重的事情竟然会被判决无罪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里面呢，可能我必须要我也想要替这个法律人哦讲几句话，就是说其实我们任何的人，我们都不是神，所以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观点，包括法官他能够判决的，他也没有办法全知，他没有一个全知的视角，所以他只能依照证据来做判决。证据是谁提供的？检察官要提供。如果检察官他提供的这个证据不足以让法官确信他的确这个被告是有犯了现在检察官起诉的这个罪责，那么依照无罪推定就必须要判决他是无罪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说有一些案子为什么在第一审判决无罪，第二审被判决有罪，或者是反过来，第一审有罪，第二审被判决无罪，那可能就是法官他再去衡量相关证据的时候，他有一些不同的判断，或者是在不同的审级，检察官他去补强了一些证据，或者是被告他去提出了另外一些相关的证据或质疑，然后造成说，哎，同一个案件为什么第一审和第二审的法院呢会有不同的判决？好，那再回来我们这个这个第三题哦，第三题我们去讲恐吓啊，我先讲恐吓，因为等一下要讲这个侮辱污蔑啊，可能会讲比较久一点。这个恐吓啊，就是我们刑法上面有一个恐吓危害安全罪哦，它要构成刑事犯罪，必须是这个加害人有加害对方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而且会让这个被加害人有产生危害的这个安全，才可能会构成犯罪。好，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那个法院呢，他有一个座谈会，他就讲说有一个人呢，他就对邻居的小孩讲说，如果你再来偷东西，我就打死你。好，这个打死你不就是有加害人家生命的情势吗？对不对？小孩也非常的害怕。那可是呢，也产生了这个，这非常危有觉得他自己的安全会受到危害嘛？但是。法律座谈会的结论是认为说啊，这个人虽然对邻居还有他自己的小孩都这样子讲，好，可是呢，因为啊，他的前提啊，打死你的前提是说，你如果再来偷东西，我才打死你嘛。意思是说，你不要来偷东西，就不会有这件事情了。那你偷东西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不法行为，这是你这个小孩可以自己控制的，所以呢。这个就不构成这个恐吓危害安全罪，他必须毫无理由，你就是威胁人家，人家也没有做了什么错的事情，也没有做了一些刑事犯罪，你就去恐吓别人，那这个才会构成罪责。好，那所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侮辱、污蔑、抹黑到底会有什么犯罪。我们刑法上面有两种，一个叫公然侮辱罪，一个叫诽谤罪，两个罪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公然侮辱罪是他不需要，他只是一个抽象的谩骂，比如说你骂人家笨蛋、白痴、神经病啊，然后类似这样，你其实没有去讲什么具体的事实，这个叫公然侮辱。但是他要成那，但是真的有人每天都在骂人家这些 这些东西，它会不会构成刑事犯罪？它必须我们的刑法上面要构成犯罪，它是公然侮辱，意思就是说我骂人的时候，我必须要有这个散布于很多人这样子的一个意图，我不是只是单纯骂那个人，我就构成公然侮辱。公然的意思是说，我在大庭广众很多人的面前，好，或者是甚至不是实体世界，网络，我在 Facebook 上，我公然的去骂谩骂某人，网络上面是公开的，很多人都可以共闻共见的，那这个会构成公然。那诽谤罪是什么？必须要有具体的一个行为事实，但诽谤罪我们等一下会看哦，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个限制哦，就是不论是公然侮辱或是诽谤哦，第一它都必须是不是你主观上，不是这个被骂的人啊或被诽谤的人他自己主观觉得很不好受，然后就会成罪的。他必须是在客观上面，因为这个侮辱或者是诽谤，造成这个社会上客观上对这个被骂的人，他的这个社会的评价造成贬损才可以。如果比如说你骂人家笨蛋，那人家就大部分人都一笑置之，那其实不会造成那个被骂的人他客观上面社会评价遭到贬损，那就不会成罪。那第二个呢，是网络上特别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必须要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因为他保护的是一个个人的法益，所以他必须是要有一个特定的人，他的名誉被侵害，他的社会评价遭到贬损。那因为我们法这个网络上面其实很多都是匿名，或者是用代号，或者是有人呢，其实他就没有指名道姓，但好像大家都知道他在说谁，那他没有指名道姓，到底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谁，到底会不会构成公然侮辱或诽谤呢？那可能就非常的值得斟酌啦。那在每个个案都是不一样的。那我这里面有找到一个这个个案哦，他其实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同事之间，他就在脸书上面，他就去骂了他的同事，就说什么好管闲事啦，什么老女人啊，人格有问题啦，等等啊，到处装可爱啊。好，那大家因为他这样一写，那大家都知道他们平常这两个同事不和，所以呢，他一写了以后呢，很多的同事都是好友嘛，就会问他说：“哎，你昨天你在写的到底是谁呀？”那个人就说：“就是某某某啊。”好，那这样子他有特定，他有去跟同事讲了，那到底所以这个被讲说就是那个某某某干叉叉吼的人呢，他就去提告了。提告以后呢，后来这个其实那个被告是被判决无罪的。那被判决无罪的理由是什么呢？其实那个告诉人他在提告的时候哦，他其实还真的找了很多的证人，找了他的这个同事，那这个同事也有去证明，那他们还有在网络上讨论，所以他提出来的证据里面还有 LINE 的这个群组讨论的截图，那个还有证人到法院去讲说有啊，那天我看到脸书他写了那一段，我就去讲说就是某某某啊，那他也去传了其他的证人，有人就说哦对呀、啊，有人对我某一天在问了谁，他就说就是那个老干呐、啊。那结果呢，这个法院后来就去讲说，第一，他这个脸书上面哦，虽然你的同事之间会彼此耳语，彼此去猜测，这本来已经变成我们现在很常见的一个社会现象，尤其网络这么发达，大家看了一个网络不知道是谁，大家就会开始私下探听。那他说，可是呢，有人就想说那就是老干，但是他说老干其实在台语有不同的解释嘛，就是很奸诈的人，所以当他跟你讲说我就是在骂老干的时候，其实你也很难特定到底就是那个姓干的同事。那何况呢，其实到最后整个脸书的这个发言他就是没有指名道姓，所以呢法院就认为说，即便有这么多同事来作证，可是我去重新看他那个网络上面的一个发言，其实网络上这么多人可以看到他的脸书啊，光看没有私下坐在他旁边问他在写谁，大家其实是都 第一个反应都是到底在骂谁啊，表示说你根本从这样子的一个言论客观上是没有办法去特定某个人的。所以这个案子后来呢，虽然找了有 LINE 的截图，有很多的证人同事来作证，但是后来这个被告还是被判决无罪啊。那这个是公然侮辱，因为他就是骂他说什么装可爱啊什么干嘛的，那这个是没有具体的事实。那如果是诽谤呢，诽谤我觉得这里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诽谤它牵涉到的是你讲了很多话，不是只讲了几句难听的话，是还有讲了好多好多的细节，那这会不会构成诽谤？那要注意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法院的判决里面哦，它其实这里面就去做了一个衡量。我刚刚在讲二手烟的时候忘了跟大家讲哦，法院在那个案子里面他有做一个利益的衡量，他认为说每个人都有在自家阳台抽烟的自由。好，我们的自由权利是宪法保障的，所以我在我自家阳台，我在我家里，我在我的阳台抽烟是我的自由，但同时每个人也都有他维持他自己居住品质生活安宁的自由。那如果我们认为说一个在这个自家阳台抽烟的自由哦，两个都受绝对的保障，互不干犯，那就变成那个居住自由、生活安宁被侵害的人哦，他就没有办法受到保障。所以他认为说，如果你是法律上做这样子的解释，觉得吸烟的自由是无限上纲，那显然会显失公平。所以法院在那个案子里面他去权衡轻重，他就判了那个吸烟的人就是要赔偿，然后以后不可以把烟味飘到人家家里去。那同样的，当我们在讲诽谤罪的时候哦，也是这里面更有一个利益，就是权力衡量的一个一个思考在里面。那更何况这是一个刑事罪责，所以我刚讲说诽谤它是有讲得非常的具体，很多的这个事情哦。那法院就认为说，当我们要科一个人诽谤罪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言论自由是我们宪法保障的一个权利和自由。我们其实言论自由相关的学术自由、讲学自由、新闻自由，其实都是这所谓的言论自由。那我们的言论自由必须要受到保障，那才可以促进一个社会的一个，比如说大家思想的交流、文化的进步，这是为什么我们宪法要保障。当然我们的宪法也说任何的自由都不是无限制的，这个国家可以在必要的范围内去限制它。那诽谤罪它就是一个对于言论自由的一个限制，也就是说你今天你任何的言论，你要主张你言论自由，都不可以随随便便这么毫无限制的去造成别人的一个这个社会评价的贬损，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但我们在权衡这个言论自由和别人的名誉权的时候啊，其实法院他就会去讲，因为我们的法条也是有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哦，就是说第一，如果我们可以，我发言的人我可以证明我的这个言论是真实的话，不罚。意思就是说，我即便我今天发表了一个言论，然后已经造成别人社会评价的贬损，但因为我讲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那我仍然不会受到刑事的处罚。那这个要证明到真实法院的判决认为它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哦，只要说我发言的人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资料，那旁边这么多的资料让我可以产生一个确信，认为我有相当理由，我认为我讲的是真实的就够了。即便后来证明它不是真实，但 我在发言的当下，所有的资料让我认为我讲的是真实。那其实这样的判决在很多的那个民意代表的这个被告的那个判决里面都有的。那就是我有相当的理由可以让我认为是真实不罚。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在发言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单纯的传达事实，也有我个人意见的表达。当我在讲一个事实陈述的时候，和我评论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层次。所以我们刑法也有去讲说，如果我是单纯的意见表达，我是一个评论，而且我是善意的，那甚至我是为了公共利益，那么这时候我们认为言论自由它其实它在权衡之下它应该是要胜出的。所以如果我是单纯的评论是出于善意，那也是不罚的。那另外还有，如果我是跟公共利益有关，那为了落实言论自由的保障，那么我们法院也不会去那么苛责说你发言跟真实一定要100%的相合。那因为跟公共利益有关，即便我的陈述跟事实有某一些落差，但是它跟公共利益有关，我又是善意发表，那还是不会构成罪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来思考，就是说当有人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啊，在比如说污蔑抹黑的时候，那到底会不会构成刑事犯罪？我可以把 LINE 的截图拿去，然后让他受到刑事的这个制裁。那应该是说那是可以的，只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看到一个 LINE 里面的这个言论内容的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要再重新思考，就是说我认为不舒服的那个言论啊，它到底客观上面啊会不会，我真的觉得我被抹黑或污蔑或人格受辱，它到底客观上面它到底是不是会真的造成我的这个别人对我的一个社会评价有真的减损，还是说其实大部分人其实就一笑置之，或知道他在开玩笑，那不会真的客观上让法院认为他是会足以真的造成这个贬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讲这个事实的时候啊，就问题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回答，但我觉得问题本身呢，它会有一个陷阱，也就是我们自己都已经认定了事实了，但我们认定我们的这个问题里面，我们认定的事实不见得是法院可以认同的事实，那因为大家认定的不同，就会造成不同的答案。所以你如果去问律师说，有人在网络上污蔑我我可不可以去告他，律师会跟你说可以，但是基本上你还要去澄清那人家是怎么样污蔑你，相关的言论是什么，那这些都是很重要，会影响到后来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个继承哦。我本来以为大家我本来以为大家的问题都是会问亲属继承，没想到只有一题哦。那这一题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做过研究的。问题是，若遗嘱中未将所有法定继承人列入均分遗产，但法律中仍有特留份来保障法定继承人的权利，是吗？有没有特定的情况可以取消特留份？好，那因为大家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跟这个提问的人一样做过研究，我就很简单的来讲说民法的继承哦是怎么继承法。那其实在讲这个遗产继承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其实配偶在分遗产前有一个这个剩余财产差额的分配请求权。那个比如说王文阳，他就要求这个王永庆的配偶要来行使。那这个什么叫做这个配偶的这个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意思就是说如果 这个婚姻关系，我们的这个我们通常我们如果没有去登记夫妻财产制，就是法定的这个财产制嘛，哈，法定财产制关系消灭的时候，什么叫关系消灭？离婚会造成它消灭，有一方的配偶死亡也会造成消灭。当这个关系消灭的时候，我们会去算一算夫和妻的婚后财产。法定财产就是我只算婚后啊，婚前还是自己的，婚后仍然是基本上活着的时候是各自有的。当这个法定财产制关系消灭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算夫妻现存的婚后财产有差额，那么在这个差额的一半要分给那个生存的配偶。那意思就是比如说夫死亡的时候他有1000万的财产，妻还活着他有200万，中间的差额是800万，800万的二分之一400万是要先给妻的，接下来才会算是其他继承人来继承。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呢？以前呢，我在念书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说这一条的规定啊是要去这个是要去这个，我们要去就是要去怎么讲，对于这个这个太太婚后啊，就是我们以前是男主外女主内嘛，就是先生在外面赚了很多钱，太太呢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婚后呢婚后的财产一毛钱都没有，但是其实先生就在外面累积了非常多的财富。那先生为什么可以赚这么多钱？那当然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牺牲奉献的女人在那里，所以这个背后牺牲奉献的女人，她也是对于先生他财富的累积是有贡献的。所以当他们这个法定财产制关系消灭的时候，这个他家事劳务的贡献我们要去承认。所以呢，我们以前都会说这是家事劳务的贡献，那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些可能角色都已经不是这样，但是所以我们的立法理由说为什么要这样，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说夫妻一体，我这个家庭里面我财富的累积，我们是或者是任何的家庭的经营都是夫妻一起贡献的，不论是感情上不论是财产上面。所以当有一方死亡的时候，另一方活着的人他其实他的共同维持这个婚姻维持这个家庭，他的这个贡献是要被承认的。所以呢，如果有一方死亡的时候，那么在其他的继承人继承前要先去算算他们婚后财产的差额，由生存的那一方先拿一半。好，先拿一半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才会去谈到这个遗产的继承人有什么。我们的民法有规定遗产的继承人，它的顺序就是直系血亲卑亲属第一顺位，那就是小孩嘛，没有小孩，小孩如果死亡就是孙子。那第二顺位没有小孩才会轮到父母，没有父母轮到第三顺位兄弟姐妹，兄弟姐妹没有那就轮到上面往上面数算祖父母，那都没有的话就是属于国家的。好，那这个那这些人到底怎么这个财产怎么来分呢？那如果是同一个顺位，比如说你同一个，比如说我现在有小孩，小孩有两个，那他就是平均继承，除了法律有规定外平均继承。好，那如果是小孩只有一个，那当然他就是他就是全部，但法律另有规定。我们就要来讲法律规定，法律另外规定就是配偶。配偶呢，接下来民法有规定配偶有相互继承的权利。那他的应继分怎么计算？应继分如果说他是跟刚刚我们说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一起继承的话，也就是跟小孩一起继承的话，那他们是平均的。所以比如说小孩两个人，配偶一个人，那他们的应继分就是三分之一。那如果没有小孩，但是比如说先生他有死亡的是先生，那他有这个父母，好，那父母两个还在，那他也有配偶，那这时候配偶的应继分就不是跟 就不是跟那个父母这样三分之一了，他的应继分就变了二分之一，那父母两个人是另外二分之一，所以这些都是法律上面很技术性的规定，大家可以去看。那只是从这里要去跟大家讲应继分是怎么算的，应继分是这样算来的。那特留分是什么呢？特留分很简单的讲就是二分之一。所以我们民法规定说，任何的人他都可以自由的去处分他的遗产，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用遗嘱来指定我以后的遗产要怎么分配？但是我这样的自由的指定，我有一个界限，对不对？如果有人很偏心，那无论你怎么偏心，你不可以侵害任何刚刚我说那些人的特留份。比如说你就是讨厌你的太太，那你说他就是我不准他继承不行，因为如果你有两个小孩，那加上你的太太，那就是三分之一，他的特留份就是你遗产的六分之一，二分就是应继分的二分之一，那三分之一的二分之一就六分之一。你很讨厌某一个小孩，因为你觉得他不孝，那你就说他不可以继承，我全部把，或者是哎女儿嫁出去，我不要他来分我们家的财产，全部都是儿子继承，不行，女儿同样是你的直系血亲卑亲属，所以他。比如说你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再让配偶，好，他就是应继分三分之一，特留分六分之一，你再怎么分，你不可以去剥夺他六分之一的权利，这个就是特留分。所以这个问问题的人呢，他应该是有研究过嘛，好，就是说如果说我在遗嘱中我没有让我的这些法定继承人来均分遗产，这是可以的，不用均分，因为本来你就可以自由处分，但是法律有一个特留份的限制，所以无论你不怎么均分如果你让一个人一毛钱都没有，那你就侵害他的特留份，他是可以主张的。那特留份那有没有可以取消特留份呢？应该是说你可以做一些安排。那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生前的赠与，哇，再去讲一下哈，就是说特留份被侵害的人，因为我用遗嘱啊来分配我财产的时候，其实我可能我不只是把我的遗产说我要送给我的继承人嘛，我也可能送给其他人，对不对？不是我的继承人，或者是我们刚刚讲我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直系血亲卑亲属，但是以亲等近者为优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的儿子女儿都还在，他是比我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女外孙女儿亲等还要近的，那么就是先从我的儿子女儿辈继承，我的孙子辈他其实是还没有继承权的。那我如果非常的想要，我就是不想让我的儿子女儿拿到我的财产，我要给我的直接给我的孙子，可不可以呢？那当然可以，这个叫做遗赠。遗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死亡以后，我的这个遗产里面会去赠予给不是我的法定继承人，我的孙子女儿在我的儿子女儿还没死之前，他不是法定继承人，我的法定继承人是儿子女儿，除非我的儿子女儿不在了，那就是会往下到我的孙子。那我如果想要就跳过我的儿子女儿呢，那我当然可以用遗产去指定啊，那我去用遗产去指定，这个这时候叫做遗赠。那同样的，你的法定继承人如果他的特留份被侵害，如果你是这个样子去分配，那他也可以这个让他，比如说他的这个特留份是六分之一，结果算一算，你把你的财产全部给了你的孙子，那你的儿子呢一毛钱都没有，他特留份就受侵害嘛，所以他当然可以说在我六分之一的范围内啊，那个孙子啊是要还给我的。好，所以这个叫做如果特留份被侵害的人，他是可以请求受遗赠人来返还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哪一些例外，就是这个法定继承人他不可以主张特留份呢？第一个就是如果我是生前赠与的话，我刚刚说遗赠，遗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赠与是在我死亡以后发生效力，叫做遗赠。那特留有特留份权利的人是可以主张这个受遗赠人返还财产的，但是如果是生前赠与呢，那就不在这里了。但法律上面有一些例外的规定，我们的民法有讲说，如果呢继承人他在 他在死亡之前，他就因为比如说子女的结婚啦，或者是他要分居，就是他要搬出去，自立门户啦，或者营业，比如说他自己开公司啦，他需要钱，那么我就特别给他这些钱，因为这些结婚、分居、营业，我虽然是生前就把我的这个财产部分的钱给了他，那么在我死亡之后，那些特留份呐、被侵害的人呐、是可以要求说把这个生前拿到，就是他生前呢、因为结婚、分居、营业拿到财产的人，要把他再扣回来的，然后扣回来，我们再一起去计算。所以你既然在算的时候，你既然结婚的时候爸爸已经多给你了，那对不起，那个部分你就已经先拿了，你要先你就。死后在分配的时候，你就不是平均继承，你要把那部分扣掉。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它是可以在，它是可以就是就是被继承人，就是这个死亡的人，他如果是当时在赠与的时候，他反对的话，他比如说他就很清楚的讲说，对不起，我现在因为女儿结婚，我要多给她一笔钱。好，那这个钱在我死后不可以再算入我的遗产，由这个法定亲人来分配。那么如果他曾经很清楚的这样子讲，你就不可以再把它算回来。所以生前赠与是一个可以不要算入特留份的一个方式。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是说如果就是我们在讲特留份，特留份是从应继份来的，谁有应继份？那就是有继承权的人才有应继份。那如果我连继承权都丧失的话，那当然也没有特留份的问题。什么叫做继承权会丧失？我们的民法有规定哦，比如说有些人呢、就特地呀、去胁迫自己的爸爸妈妈要写遗嘱，然后用诈欺胁迫的方式叫他写。好，如果被发现，那他就丧失继承权。好。那有一点呢是比较重要的，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还有一个会丧失继承权，就是对于被继承人他生前是有重大的虐待或侮辱情事，经过这个被继承人已经表示说他不可以继承了。什么叫做重大虐待或侮辱？不见得是要对他这个严刑拷打才叫做虐待。那法院上面最高法院是有判例的，那就是这那个判例里面是说，如果这个恶意不予以抚养，他也会构成对于被继承人的重大虐待。为什么呢？这里面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人格权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精神上会痛苦嘛，对不对？虽然我不是财产上的损害，可是我精神上有痛苦。好，我的子女孝顺，我会觉得非常的受到安慰。如果我的子女不孝，连来看我都不看我，数十年来都是这样，那我当然精神上会感到痛苦，这也会构成精神上面的虐待。所以我就可以说这个子女不孝让我这么的痛苦，精神上受到莫大的痛苦，所以我以后不准他继承。那这个是最高法院有判例说是可以的。那当然这个要非常的严重啦，并不是说只要我主观上认为我有个子女很不孝顺，我就写一个字条说这个人以后呢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以后不可以继承，不是这样的。法院上有说是必须要是重大，要同样都是要重大的虐待或侮辱。那最高法院那个判例为什么会让那个人丧失继承权呢？主要是因为啊，那个案子里面被继承人就是他父母中年卧病在床，然后呢他的这个小孩其实只跟他住了大概800公尺，非常的近，但是他中年卧病在床，十几年来他连爸爸的家都没有跨进一步，那造成呢法院就认为说这个爸爸呢他精神上已经感到重大的这个痛苦了。那他这个法院认为说其实这个孝道啊是我们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视的，一个子女可以做到就是只住了800公尺，然后十几年来都不来探望， 已经卧病在床的父亲，那父亲当然非常非常的痛苦，已经到达重大的地步，所以父亲这时候说我的子女不可以继承，这个是一个有效的表示。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必须不是说他重大虐待，然后其他的继承人就可以说，哎，我们就是有一个兄弟姐妹非常的不孝，然后爸爸其实这几年来都非常的痛苦，所以他丧失继承权，不是的。必须要是被继承人本身他在生前已经做了这样的意思表示才可以。这样的意思表示呢，不见得呢是要用遗嘱的方式，换言之是什么，即便我没有写遗嘱，或者是我写了一个遗嘱说某某某就是不可以继承，后来被发现说你这个遗嘱欠缺了一些法定的要件，所以这个遗嘱无效，可是可以证明上面那句话是这个被继承人他写的，那就是一个有效的意思表示，所以还是可以让那个人去丧失继承权的。好，那很快的去讲这个赠与遗产税哦。第五个问题，房子遗产税是怎么算的？如果生前过户给自己的儿女，需要缴什么税会比较划算吗？要怎么样过户？好，坦白跟各位讲，我到现在还不会自己报所得税。我的所得税过去是我爸报的，现在是我先生报的，所以我也从来没有研究过所得税怎么。为了这个问题，特别去研究了一下遗产与赠与税法，还看了我们那个会计师在网络上面的这个课程哦，大家可以去看。我们有一个理律学堂，那个课程2小时，大家可以去听，那可能就有比较清楚的概念。我现在就很简单的用遗产和赠与税法来讲哦，就是说遗产税是怎么算，有一点复杂，但是也不是那么难，因为很多人不是学法律都会报所得税，所以遗产税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会有一个遗产总额，然后减掉扣除额，减掉免税额，最后的遗产净额就是乘上一定的比例。那所以你说房子遗产税怎么算，不是那么的简单，因为遗产税牵涉到死亡的时候所有的遗产要加总，不是房子本身。好，那房子由继承人继承，到底要不要科遗产税？不见得，那要看你有没有达到，就说你的遗产总额减掉扣除额免税额之后还有没有价值，会不会去算上那个遗产税的那个税率。好，那通常我们认为说这个房子房屋的继承哦是比较划算的，为什么呢？我很简单的举例来讲哦，比如说你有3000万，如果你是3000万的遗产都是现金，那么你的这个法定继承人继承的时候，3000万的现金全部是要算入遗产总额去计算的。那可是如果里面呢有包括房子的话，因为我们的房子不是用实价，比如说你的房子你当年是用2500万买的，这是实价，但是我们的这个房屋我们有评定标准价格，我们的土地有公告土地限值，那个都是远低于市价的，所以当我们在计算遗产的时候，这个房屋土地它的这个价值并不是以你当初买这个房屋土地的那个实价来计算，而是用政府公告的那个限值来计算，那就远低于你的这个当初买的那个价钱，所以你这样算一算，然后我们的这个遗产的这个免税额是1200万，所以呢，如果会问这个问题，应该是想说有一些节税的规划。好，那如果基本上很简单、很快速的来讲，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财产不超过1500万，可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因为你的这个我们的遗产的这个免税额1200万，那你的这个房屋土地，即便现在市价很高，但是它的公告限值可能是没那么高的，所以怎样加总起来呢？其实是可能根本不到1200万，那你就不用担心。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有很多的扣除额哦，那这个扣除额包括什么呢？简单的讲，我们刚刚有讲到配偶剩余财产差额的分配请求权，也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先生死亡，太太可以先分一半，那个一半的价值是要先扣掉的。好，然后接下来配偶的扣除额是什么？他还可以再扣掉400万，从你遗产的价值里面再扣掉400万。那如果是你的子女直系血亲卑亲属继承的话，每个人可以再扣掉40万。那 子女不在，如果是父母继承，每个父母他的扣除额是100万。那如果不论是配偶、子女或父母，那如果这里面有身心障碍者的话，可以在外，每一个人可以在外加500万。好，那丧葬费用可以再扣100万，所以就是708扣的扣扣扣。所以除非你是一个还蛮有钱的人，那不然的话，其实大概遗产税啊就不需要那么的担心。那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的有钱，那当然你可以去善用生前的这个赠与，每年它有免税额220万。好，那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当你在比如说你要生前去赠与这些土地房屋给你子女的时候啊，要讲的是说，我在如果你是用继承的话，那不用缴土地增值税和契税。可是如果你赠与的话，那赠与房屋土地是要缴土地增值税和契税，除了赠与税以外。所以这又有点不一样。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更要注意的风险就是说，如果你生前都把它赠与光了，你的子女不孝该怎么办？那其实这个实务上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发生的。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情况出现，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法律人看多了也会觉得常常这个钱的事情会打坏了大家的感情哦。所以其实在做这些规划的时候啊，大概就是要特别的注意。那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在有限公司消灭前催讨债权？好，先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不论是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其实股东都是负有限责任，所以只要公司没钱你就找不到，不论它是存在或者是已经消灭，你都催讨不到债权。这是一个非常很简单的跟大家讲。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如果借钱给一个公司，那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它的股东是不需要为公司来负债公司的负债来负责任的。那公司本身我要怎么来确保我的债权，与其你借了他钱再去催讨，当然你可以到法院去旷日费时。那我们在实务上面，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些事前做一些防范，比如说我可以另外找保证人，我可以请求他提供担保品，那所以比如说抵押啦什么，但是基本上这些大概很难发生在个人和个人之间、私人之间的往来。但是如果你是跟一个公司来往来，当然你可以去要求，比如说你又要求他提供保证人，那如果公司不还钱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或者公司没财产，你就可以去找保证人的财产，那要求他提供担保品，比如说把什么东西，把他的房子土地抵押给你，那么当他没有现金还你的时候，你当然就可以去拍卖他的这个房屋大概类似是这样子。所以就很简单的跟大家说明。那因为时间到了，我就在此结束，谢谢。